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十五集。
也有可能啊，
他又迟疑了一下，这次时间长了一点。
问题是你没办法知道，我们看见未来发生是因为它本来就要发生，还是因为你看见了，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所以才达到你所预见的未来？
安娜皱起眉头，试着理解他的话。
不过，当然，预言并不知道你未来会做些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对吧？所以它并不能预知我们会踏上的每一条路，也无法猜测我们将会做出的每一个选择。
要是那样的话，
斯雷特争论道，
我们又怎么能够预知未来呢？
也许你本来就不能。
安娜回敬他，想让自己的语气里加上一丝防备。斯雷特叹了口气，摇摇头，
有太多次我都是对的，所以我已经不相信这种观点了。
安娜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似乎正发展成一种令人担忧的情况。
我接受不了。
她终于说。
我接受不了你是对的。
斯雷特沮丧地吭了一声，但是安娜摇摇头，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是说，你几乎什么都没告诉我，直接就判了他死刑了。
他哽咽了，他伸手捂住嘴巴，可是已经晚了。斯雷特听到他终于哭了出来，令他万分尴尬的是，他竟然绕过桌子到他跟前，俯身把他抱住了。他完全不适应这种身体接触，除了妈妈，没有人抱过他。安娜僵住了，但是并没有僵很久。斯雷特的怀抱很温暖，还用一只手抚着他的头发。安娜不再抗拒，把头伏在他肩上，任凭自己抽着鼻子，尽管眼泪是忍住了。
你看，
斯雷特微微收回身子，温柔地说。他等安娜抬头看着他，才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我没有告诉你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点别的。说老实话，
他咳出一声笑来，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相信我了。
这句话不该说，但也许恰恰应该说，仿佛安娜本人刚才一直处于一种脱离现实的状态，游离在她的身体之外。听了斯雷特的这番话，她才立刻缩回自己的躯壳，她彻底脱离他的怀抱，坐得远远的，生怕彼此的身体再有任何一丝接触。斯雷特似乎并不喜欢她刻意保持距离，不过他没说什么，也重新站直了身子。
我不知道我相不相信，我是说这……
他朝着破碎的螃蟹壳、那把刀还有蜡烛摆摆手。
太疯狂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的。
斯雷特的语气很温柔。
我不能。
安娜一边摇头，一边站起身。
我得走了，我得想想，我接受不了。
斯雷特立即起身堵在他面前，不过他低着头，因此两人的目光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他想去握他的手，可他退后一步，他没抓到。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请求道。
我们一起去散散步什么的，我们可以聊聊，或者我也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他努力挤出一点笑容，但是安娜并没有回答，她的笑容也凝固了。
别就这么走了，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安娜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的眼睛躲闪了一下，安娜知道他要开始说谎了。
我不喜欢给出不好的预测，
他主动说。
我想帮你。
他果然撒谎了。
也许你是对的，
他接着说。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它， 我可以帮你搞明白。
安娜觉得这是真话，可是这使她更糊涂了。
我得想想。
她重复道，她退后一步，然后又退一步，直到她能够摸到身后帐篷入口的盖布。斯雷特的身子晃了晃，似乎想跟过来，但是他没动。
我得走了。
你会回来吗？
他问。
你会让我帮你吗？
我会想想的。
安娜轻声回答，然后便钻出帐篷，逃野似的跑了。他跟上了他，这么做让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发了疯的跟踪者，不过他还是跟了上去。斯雷特强迫自己不要慌，先把占卜的物品藏在桌子下面的盒子里，不算理想，但也足以应付粗略的检查。接着便冲出帐篷，他把其中一块桌布搭在招牌上，好让顾客知道自己暂时不算命了。不过附近本来也没有什么人逗留，安娜已经不见了踪影。斯雷特心里一紧，不过他知道去游乐场入口最快的路线，如果他动作快一点的话。他到门口时正好看到他往外走，看见他了，他便镇静下来，放慢了脚步，他的心狂跳不止，肾上腺素在血管中奔腾，催促他跟紧一点，但他不想让他看见自己，他得悄悄行动。通往旁边住宅区的人行道上有一些人，因此安娜要是回头并不会一眼就看见他，但是人也没有多到能够藏住他。他压住脚步保持距离，以至于他在心里紧张的大喊，
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
等他拐了个弯，他又不得不抑制住狂奔的冲动，直到他重新出现在视线里。他跟着他穿过那片住宅区，直到他走上一条私家车道，到了一个他没办法继续跟踪的地方，他进了一座房子，他估摸着应该是他家。这座房子比这条街上的大部分住宅维护的要好一些，尽头是个阳台，还有一座整洁的小花园，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的两厢车，他觉得应该不是安娜的，依他看他还没到开车的年纪，至少他希望如此，要是他钻进车里他就没有办法再跟下去了。知道了他的住处，斯雷特胸口的压力减轻了一些，需要的话他还能找到他，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转身回嘉年华去。讨厌的布莱恩，斯雷特一整天都很安静，他知道负责其中一个撞柱游戏摊位的卡尔今天早上因为宿醉太厉害没起得了床。斯雷特听说是他和杰克搞了个什么喝酒比赛，虽然并不是杰克告诉他的。今天早上杰克在房间里跌跌撞撞，然后奔着他那群心爱的矮马去了，脸比平时还要像个死人，不是他，是丹尼尔把这八卦告诉了斯雷特。今天早上，丹尼尔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不满地摇头，好像他自己年少轻狂时没这么干过似的。要是卡尔不被开掉，那么斯雷特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他今天甚至都没有看见布莱恩，说不定他也蹲坐在床上，伺候着一阵阵抽痛的头，还有翻江倒海的胃。斯雷特迅速盘点了一下自己手上的选项，要是就这么站着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他穿过马路，从安娜家门前经过，他忍不住朝窗户里张望，可是玻璃上只反射着下午的阳光。紧挨着他家跟斯雷特同侧的马路边是一座小小的称不上是真正的儿童乐园，不过是一片长满草的区域，有一对足球门柱，一个秋千，还有几张长椅，基本上空荡荡的。场地一端的尽头有几个男孩在踢球，斯雷特选了离他们最远的一张长椅坐下，掏出手机，假装自己是一个无所事事闷闷不乐的少年。他以为要等很久，他做好了他不再出现的心理准备，然后他就只能够放弃打道回府。他没想到的是，只过了不到十分钟，安娜出现了，两侧肩膀上背着一个看上去很重的书包。她把黑色的长发扎成了法式的辫子，换下了之前稍微讲究一些的衣服，穿得比较随意，一件灰色的 T 恤，还有一条很旧的牛仔裤。 这身打扮似乎让他更自在些。斯雷特感觉这应该更像他平时的打扮，当然他想他看上去更自在，也许只是因为逃离了他。他甚至都没有朝斯雷特的方向看一眼，径直沿着马路向远处走去。他等他走出一段合适的距离，然后从长椅上起身跟了过去。虽然他似乎走得很急，但他的步子更大，很容易跟上。他低着头，双手抓住书包的背带把包稳住，两条细细的腿迈着大步飞快地走着，仿佛随时要小跑起来。他跟着他走出住宅区，往小镇的中心走。就在他以为他一定是去商业街时，他拐上了左边的一条路。这条路位于一家酒馆和一家合作社之间。斯雷特之前没有注意过，他好奇地稍稍加快步伐。他要去哪儿呢？他突然意识到，或许他是去找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念头让他恼火起来。他干嘛要在意他是不是要去见一个男生呢？他的幻觉只告诉他，他救了他，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是不喜欢这个念头。他安慰自己，他比以前见自己的时候穿得更随意，因此八成是去见闺蜜什么的。不过，这儿没有什么住宅。他们走过一座社区礼堂和一块草地保龄球场。